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的最后一章。这里一开头就说，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有许多有学问的人，还有参考书上，都对于这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做了不少推敲。因为第一次显然是指着保罗到哥林多传道那一次，第三次呢，就是现在要去还没去的那一次。那第二次到底什么时候呢？是写哥林多前书之后还是之前呢？他去了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有种种的说法，但是没有定论。我倒觉得这第二次究竟怎么回事不是太重要，第三次他将要去的这一次要做什么，要怎么做才是重要的。我们先来看看他接下去说什么。他说，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边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念到这里应当很清楚了，他第三次去的时候要干什么？他要办人了。他要办什么样的人呢？第一类的人就是犯了罪的，那显然是犯了罪不肯悔改的嘛。第二类可能也把第一类包含在里边，你犯了罪不肯悔改，为什么还不怕保罗？那就是因为你和那些离间教会的假师父假使徒一样，来寻求基督在我里边说话的凭据。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邦人的使徒，师父虽有一万呢，为父的确实不多。我在基督里用真道生了你们，哎，这些人不服气，他们以为保罗不过是许多师父中的一个啊！你有你的讲法，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别的犹太人又有别的讲法，你说的这么斩钉截铁，什么事应当怎么办，道理应该怎么讲，角度应该怎么看，你替教会立了许多的规矩，但是你要我们听啊，没这么简单。你比别人有什么强呢？我们要寻求基督在你里边说话的凭据。对于这样的人，保罗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但是这个话虽然厉害，我们今天回头读的时候总要想一想，所谓他必不宽容啊，所谓句句都要定准，他是打算拿这些人怎么办？他不可能是教官，呵呵，这些人把你们教官还差不多。那个时候基督徒的聚会都是所谓的违法的，他也不可能借重其他社会上任何的团体，比如说犹太人的社团，那制裁他们。那对于犹太人来讲，这个很多人都晓得了，他们无论去哪里，甚至直到如今，他们有一定的社区，他们的这个同乡会啊，那组织是非常严密的。你如果从这个同乡会里面给赶出去啊，你的亲族都不认你，那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信了耶稣的人，如果是犹太人是已经被赶出来的，如果是外邦人呢，也是自绝于，尤其像哥林多这个地方当地偶像文化以外的人，他们已经是一个完全落了单，没有钱没有势力的人群了。还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头的时候怎么形容教会的成员吗？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这个三不多的团体，现在有人犯了罪，或者保罗要制裁他，保罗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他又不服气保罗，你认为保罗可以拿他怎么样？了不起就是告诉教会其他的弟兄不再和他来往而已，了不起就是教会不再接纳他而已。他本来就已经不尊重你外邦使徒的权柄，你现在再说句话他还算吗？他还会摆在心上？他还在乎吗？甚至你来了又走了，他要再进来教会捣乱，你又拿他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隔了2000年之后啊， 觉得这些人几乎在圣经里被保罗提了名来校正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在当时可能完全不是这么个看法。这些不服气的人啊，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们正是因为不怕保罗，所以才会有这些问题。那既然这样，保罗干嘛把这个话写得这么严重呢？其实这就是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整个的用心了。他主要的目的其实不是要制裁这些人，没什么可制裁的，手上没鞭子没棍子，外边没法律没监狱。他之所以这样写这样讲呢，是要保住教会这个群体，他当初所栽种的所浇灌的神让他生长的，还有一些敬虔的子民，还有一些人看见这封信会害怕。就好像在第七章里面，他从提多听到的消息说，教会里面还是有一群人是想念哀痛和向我有热心的，那些人使我欢喜，那些人以外的人叫我忧愁，而我再见你们的时候，我已经定了主意，大家都要没有忧愁。就是这个原因，保罗延迟了他第三次造访哥林多教会，他希望借着这封信呢，能够把尽量多还可以挽回的人挽回过来，让教会与他之间的关系得到保存，让教会仍然成为一个正常的群体。至于那些不顺服的人，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凭据的那些人恐怕保罗这封信的意思就是说，我再来的时候要做牺牲打了，你们要离开就离开吧。到了第十节他这样说，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我的猜想是，保罗虽然苦口婆心，一切好话坏话说尽要哥林多教会亚细亚骗出了众圣徒能够认识保罗到底是谁，保罗跟他们在神面前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但是呢，如果有的人执意不肯接受保罗这个职分，尊重他这个职分，他是借着这封信希望那些人既然发现自己是少数，悄悄的离开就算了。当然历史没有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拿到哥林多人手上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从中不难推想神让这封信留下来，恐怕对后世的外邦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指引，那就是教会的分离聚合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是不是仍然把保罗，外邦使徒保罗以及他一切的教训当成一个活生生的权柄来尊重。有同样尊重的人在一起服侍问题不大，受到挑战的讲穿了其实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真理，而是对于这个十字架道理的师父外邦人使徒保罗，他对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真理的解释，以及他在教会里所做的各样安排所留下的各样吩咐，你接受到什么程度，你的明白是什么，你对于你所接受的又是怎么样解释，怎么样明白，怎么样实行的。我们如果顺着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边所陈明的要点来思考当今教会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所有教会现存的问题，甚至所说神学争论上的问题，都可以也都应当被简化。简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以保罗所说的为准嘛，他说了你就听，他怎么说你就照样讲，他没有说的你也不用去多费心思。这个就是他在哥林多后书里边从各方各面多次陈明，反复要求教会对于他的职分要有一个到底认识的因由嘛。那人如果离开了这个要点，你就会读不懂哥林多后书，你不太清楚他从头到尾他的用意是什么。 保罗成了一个喜怒无常，非常介意别人怎么看他，难伺候的老先生了。这样的认识除了对教会本身有很大帮助之外，也应当使所有在教会里服侍主的人呢，一下子清醒起来。因为保罗已经把他自己摆在明处，简直就是扯破了脸叫别人看清楚他是谁，讲的是详细的不能再详细了。因此我们在教会里边就做他的同工就好了，帮着他打边鼓，叫人看重他这个职分，叫人遵从他的教训。你甚至不用花什么功夫去责备人，因为他责备的够了。你叫弟兄姐妹叫肢体注意他的责备，比你自己去责备去督导他们了，恐怕效果要来得好得多。我们在寻找同工建立同工的时候也是一样，保罗往中间一站，往桌面上一坐，那很快就能够显出来大家对他的职分看重的程度，以及是否把他当成一个活人来对待，立刻就能显出我们以后在一起服侍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这都是哥林多后书对我们的就说用处好了。但是很不幸今天无论是教会也好，服侍主的人也好，却好像都不知道这封信的功用有多大，常常看见的反而是对这封信的误用。怎么说呢，就是把自己放在保罗的位置上，自己借用保罗的话责备弟兄姐妹来要求教会。他把保罗的职分当成一个在教会里面带头的服侍的职分，因此他这样对信徒说话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对信徒说话。他立规矩我也立规矩，他要求教会怎么听他的，我们也要求教会怎么听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是迷糊一点，没有知识一点，就很容易被这样服侍的人吓唬住了，并且以为这就是圣经的例子，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其实大错特错。你如果在教会里这样对待弟兄姐妹，其实就等于你不尊重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你以为他说了不算，你说了算，你把你自己摆在他的位置上代替了他。这件事情呢，讲严重一点是要受审判的。因为我们不是不要见主，我们更不是不要见保罗的面。在见面的时候，他与你，你与他中间有没有忧愁呢？就像哥林多后书保罗对他们说绝不宽容的那些人一样，也许在地上，在我们一个一个的小教会里，没有什么真的处置真的刑罚可言，但是保罗既然这样说，难道还会是假的吗？到见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仆人，必然被显露出来，那可不是好玩的。好了，除了这些，就像在别的书信里一样，保罗在给教会写信的时候，顺着他思路的脉络，往往又会带出很多闪闪发光的话来。比如第三节的后半，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这句话和第三节的前半摆在一起有点难懂。前面说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边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怎么接下来这么说呢？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仔细推敲一下，他这个因为啊，大概是这么用的：不服保罗的人要寻求基督在保罗里边说话的凭据，那么如果他寻求到了，这个基督必然在这些人的身上是显为有大能的，不是软弱的。你寻求不到就算了，那寻求到了岂不是找罚吗？这话停在这里，他接着又说，基督啊，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个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这个说法你说难懂吗？的确好像有很多深奥的道理要讲，但是你说容易吗？也真容易。一个人会被别人当囚犯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那他当然是软弱的嘛。可是这个软弱所要带进来的却是神的大能。你单看他是软弱的，但你更要看见在他背后的神， 那可不是软弱的。你让他死，好像你比他强，但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他的软弱就比你强得多多了。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至今仍然活着。当你们在寻求基督在我里边说话的凭据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基督是活的。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什么意思呢？当然就是效法基督的意思。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句话为什么要讲在这里？为什么又说是像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呢？我想还是和前面的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边说话的凭据这些话有关系的。我不知道当时的人能不能看懂这些话，但是恐怕保罗要提醒他们的是，你们既或不怕我，也应当怕神。我们对于与基督同活这件事情是十分有把握的，就像底下第六节说，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呢。他在前面也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盼望你们不要忘记啊，你们其实也是在基督里当着神面前听我说这些话。对于我说的，我若再来必不宽容啊，你们不要不知道害怕。当然这些只是啊，我个人试着把他的因为所以啊连起来的解读啊。我认为这些话摆在这里主要还是在责备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不服权柄的假师傅，是不是这样我就不晓得了。保罗接着又继续解释下去，他说，但是我之所以这样对你们，这样对你们说话，第七节，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讲了半天，重点好像是我，是我们，其实不是我们，是什么呢？是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是要你们行事端正。这一切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我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对你们一再提出要求，要你们尊重我，要你们听从我了，其实都是为了叫你们行事端正，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是为了叫你们做完全人。这就是我们所祈求的。那至于那些不听的人，任凭他们怎么看我，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这个话简单的说就是任凭他们看不起我们，有点像前几章里面还有哥林多后书一开头和您交通过的，因为保罗到处受患难受鞭打，被追得像一个逃犯一样，所以人很容易拿这个东西来论断他，就好像主耶稣钉十字架是软弱的。保罗如果是这么有能力，这么重要的使徒，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权柄，他怎么到处受患难受逼迫呢？莫非神弃绝他吗？所以你看看这个话其实是两面的，看起来好像保罗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其实他的意思更是信徒怎么看我，我非常在意，与我无关的人看我是可弃绝的，我不在意。你们却应当晓得，我们非但在神面前不是可弃绝的，反而是与你们息息相关的。你们接受我，接受我的职分，就等于接受神在你们身上怎么做工。他深信他所说的这些话与神在信徒心中所做的工是一致的。他在这里好像顺口又提出来了一句很重要很有用的话，就是十三章第五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新约圣经里像这样的话不多，偶尔露出来呢对我们是很实用的。怎么讲？这个话是说，我们信主之后，神在我们心里已经做的工是可以回头被查验的，而且他鼓励我们这样查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要自己试验。怎么个省察，怎么个试验呢？ 看看自己是不是可弃绝的。什么叫做可弃绝的？你想最后什么样的人被神弃绝吗？听见福音不信的人，我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承认神的存在，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一个偶然的产物，今天在这里，明天就没有了，没有天国，没有审判，人也没有灵魂，还不用神弃绝我，我自己已经把自己弃绝了，甚至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圣经都是胡扯，这一切都叫做可弃绝的。从前我们都是可弃绝的，是可怒之子，是悖逆之子，现在我们自己往心里面醒察看看，还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如果不是这个样子，你反而说尽管我不争气啊，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和神中间的中保，在我皮肉灭绝之后，我必亲眼得见神，求他的怜悯。你看见自己今日和从前的不同，就当晓得你不是可弃绝的。若你发现自己不再是一个可弃绝的人，难道你不知道吗？耶稣基督不但已经在你里边，而且仍然在你里边吗？你今天可能软弱，可能退后，可能犯罪，可能觉得你跟主的关系不好，但是请问你的心里是不是可弃绝的呢？不是，那你就不要糊涂。人虽然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那个在你里边的耶稣基督，一方面是借着你的信心而在的。你不要说你没有信心，你要是真没有信心，这个耶稣基督不会在你里边。另外一方面，这个在你里边的耶稣基督既然在你里边，他这个在你里边是从死里复活了，在你里边是大有能力的，不是软弱的。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当你信心动摇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往自己里边看？不要只看到自己的软弱，要看见岂不知耶稣基督若在你们的心里，你就不是可弃绝的吗？所以这一小段话对于尤其是初信的弟兄姐妹，或者弟兄姐妹遭遇困难遇见软弱的时候，应当是很有帮助的。你不要光看自己的过犯，你要看耶稣基督是不是还在你心里，那不是一个感觉，那是从自己是不是一个可弃绝的人来看。如果不是，感谢赞美主，这个救恩你失不掉的。讲到这里应该是够清楚了，那还剩下几句末了的话，是我们服侍羊群的时候，哎，那个羊群是否健康，是否健壮，一把非常好的尺子，愿弟兄们都喜乐。从这封信来说呢，当然读完了几家欢乐几家愁啊。保罗前面也讲了，你们要以我的快乐为快乐，那才是真快乐。读完了这封信，我还是愿意你们喜乐，如果你们能喜乐，那就是真喜乐了。如果你们读懂了，看明白了，知道我与你们的关系，并且与我站在一边，那你们必然喜乐。我们中间还没有到再见面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忧愁了。还有呢，要做完全人。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要做完全人的目标，也是很好的温度计。如果你光知道喜乐，不知道做完全人，那是很眼瞎的。所谓做完全人，就是对于见主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完全的预备，要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个要我们像天父的完全一样完全那个心意。还有呢，第三，要受安慰。你说受安慰这个还有什么难的？其实这句话是很有学问的。什么样的人需要受安慰呢？在患难里的人，叫哥林多后书讲，哀痛的人，照主耶稣在山上的话说，要受安慰的人必须是有需要的。一个人平平安安的，你就不用去安慰他了。但什么叫做要受安慰呢？难道还有人不受安慰吗？有，诗篇里面不就说了吗？我的心不肯受安慰。在启示录最后，天国的一个特色就是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到那一天我们才算是真真正正得了永远的安慰，因为我们是进入神永远的安息里边，不再有疼痛悲哀哭嚎，不再有黑夜。在那一天未到之前呢，那一个盼望都叫做 我们的安慰，也只有那样的盼望，天上的盼望，从神来的安慰，才是真安慰。请问在这里保罗所说要受安慰是指什么样的安慰？是人间的安慰，还是从神那里来的安慰呢？恐怕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愿意以从神来的安慰为安慰吧，那个安慰应该足以带你走出一切今生流泪的山谷，痛苦的深渊。你不要不肯受这个从天上来的安慰，那就麻烦了。你看许多基督徒他在地上遭遇不顺，遭遇病痛，遭遇患难，他真的就是不肯受安慰。他觉得除非我目前的患难困苦神给我解决了，要不然那个安慰都是假安慰，那你这就叫做不肯受安慰了。保罗在这封书信一开头他就说了，这个安慰是要我们忍受患难用的，而不是没有患难所以你就得了安慰。保罗不是算给我们听了吗？他挨了多少打，遭受多少危险呢？他算完了没有呢？没算完。为什么？我们知道的很清楚，他写完这封信之后他还被关，还被打，还被抓。天上的安慰是让他能够承受更多的苦难，并且用这个安慰去安慰那些与他在同样患难里的人。你们是要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你们是要与我们同受苦楚，以至于同得安慰。绝不是因为我们受苦我们得安慰，所以患难苦楚就不临到你们了。这些话我们最好能够听明白。你受这样的安慰吗？这样一想，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受安慰还是一件保罗需要劝告信徒的事儿。当然信徒不受安慰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在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他说，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那这里所指的显然是一个需要认罪悔改的人，或者说已经认罪悔改的人。那你得受安慰，你不要爱面子。接下来第四点，他要弟兄们同心合意。这句话说着简单，但是在实行上呢也是很容易被误用的。因为我们读完了哥林多前后书，至少我们应当知道，所谓同心合意绝对不只是说众人有一样的意见。如果这里众人有一样的意见要离弃保罗，那可就麻烦了。保罗是反过来向教会向信徒提出要求，看看我和我们的同工到你们那里去是不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所以显然这个同心合意啊必定包含了与我们的心意相合，你们像我们这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踪，阿们，而不只是说众人只要有一个意见就好了。今天同心这个词是很被滥用的，我们要讲到同心就必须要提到与基督同心，与神的旨意同心，而不是像建造巴别塔一样为了不属神不明白神心意的目的而同心。当然就带进下一个要求，要彼此和睦。中国人有一个息事宁人的坏习惯，我们把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叫做彼此和睦。其实这个和睦一定是以同心合意为基础，而这个同心合意呢又是与基督同心，与使徒的教训同心为基础的。不然我们的彼此和睦只是粉饰太平，并不会有神借着圣灵真实的居住在我们中间。这几个末了的要点说完了，弟兄们都喜乐，做完全人，受安慰，同心合意，彼此和睦。保罗就说，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啊，教会中要有神的同在，人不是坐在他前面唱唱诗歌吃吃喝喝听听道就好了。今天凡是聚会之后，那传道人有这个规矩站在台上为大家举手祝福呢，总是说哥林多后书最后一句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说得挺好， 我们也愿意仁爱和平的神常与我们同在。但是哥林多后书整封书信所讲的重点，我们到底听明白了没有呢？我想一个教会如果对这封书信有一个真实的明白与实行，那么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不用我们说，不用站在台上为你举手祝福，就必然会真与我们众人同在了。